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墨尔本一军工企业遭袭，警方正展开反恐调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有望达成协议，国际油价下跌。美国将中国恰恰瓜子、思念水饺等企业列入制裁名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联邦警方表示，正在逐步锁定去年墨尔本一家军工制造企业遭纵火袭击的涉案人员，这起案件正被作为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调查。维州联合反恐调查组公布了实施袭击者的监控画面，画面显示多名蒙面人袭击了军工制造商洛维特科技公司，纵火焚烧了三辆汽车，并对厂区实施了破坏。洛维特科技公司为 F-35 战斗机生产零部件，其中包括以色列使用的 F-35 战斗机。联合反恐调查组表示，正在调查作案者是否属于受无政府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驱使的极左翼极端分子。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警司安东尼·霍尔呼吁，任何掌握相关线索的民众都应立即向警方提供信息。内政部长托尼·伯克推迟了原定于周四在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讲。据悉，他原本计划公布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试图平息公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同时遏制对异国党移民政策支持度的上升。目前尚未公布推迟演讲的原因，但据悉部分拟议中的政策调整可能存在争议性。这场演讲预计将在之后另行安排。新州警方代理副警务处处长彼得·麦肯纳就警方未能提前通知犹太社区2025年11月新纳粹分子将在州议会外举行集会一事致歉。麦肯纳周二在反犹主义与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作证，当天的听证会重点审查警方如何应对抗议活动以及抗议过程中有时出现的仇恨行为。麦肯纳表示，警方本应提前通知犹太社区。
Absolutely, it should have happened. It was
绝对应该通知，这是人为失误。我们本来就有相关机制来处理这类情况。遗憾的是，这次并没有做到。我理解这会让犹太社区感到不安和难过。对于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们深表歉意。但不幸的是，这是人为失误。此后，我们已经完善了相关机制，以确保类似情况不再发生。听证会从周三开始，将转而调查澳大利亚反犹太主义的主要成因，包括宗教极端主义、极右翼极端主义以及其他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极端主义和激进化问题。距离8月11日星期二的人口普查日只剩一周，澳大利亚统计局提醒民众，一旦收到相关通知，就可以立即完成人口普查。澳大利亚的所有居民都需要参加人口普查，如果在接到正式通知后仍未完成，每天最高可被处以364澳元的罚款。澳大利亚统计局的哈桑·哈瓦特梅赫在接受 SBS 阿拉伯语频道采访时表示，公众还需要警惕诈骗，并建议澳大利亚居民务必确认自己接触的是官方的人口普查文件。
All households will receive the census letter.
每个住户都会收到一封人口普查信件，信中会包含所有相关说明，包括一个16位数的代码和一个临时密码，供住户登录并填写人口普查表。人口普查表只能通过澳大利亚统计局官方网站填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有外勤工作人员都会佩戴工作证，并且必须始终佩戴。工作证可以证明他们来自澳大利亚统计局，上面会有他们的照片、姓名以及员工编号。澳大利亚博彩公司塔布科普政府事务主管朱利安·惠灵表示，公司否认有关利用非法毒品等诱因吸引问题赌徒的指控。这些指控是在联邦政府赌博法律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提出的。调查委员会预计将于8月17日提交调查报告。 慧玲在调查委员会作证时为塔布科普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辩护。
These claims do not in any way form part of Tabcorp.
这些指控绝不是塔布科普向客户提供的服务的一部分。塔布科普对这类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我们是澳大利亚监管最严格的博彩公司，并且始终严肃履行我们的合规责任。任何涉及此类非法活动的证据都应该移交给相关主管部门处理。对于因上述问题而受到影响或需要帮助的人士，可以拨打全国赌博援助热线1800-858-858获取专业心理辅导和支持。新州反现代奴隶制专员詹姆斯·科凯恩详细揭示了新州浆果种植业中存在的系统性劳工剥削问题。一项相关调查提交的意见书记录了大量现代奴隶制迹象以及导致弱势劳动者面临高度剥削风险的做法。这份意见书是提交给新州议会有关新州农村及偏远地区临时移民工人面临现代奴隶制风险的调查委员会。科凯恩博士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政府不能再继续忽视这一显而易见的问题。
We would like to see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我们希望新州政府各部门以及地方议会为一线工作人员提供培训，使他们能够识别并协助现代奴隶制的受害者。我们希望打破沉默文化，任何怀疑存在现代奴隶制的人都应该拨打1800 Freedom 热线举报。我们希望新州政府立即建立并实施劳务派遣公司许可制度，同时也希望联邦政府要求企业主动开展尽职调查，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在耗资9600万澳元的网站改版项目受到批评后，澳大利亚气象局下令对机构运营展开独立审查。前莫雷达令流域管理局首席执行官菲利普·格莱德将领导此次审查。审查将重点考察气象局如何在维护公众信任的同时，更好地服务社区和各行业。环境部长莫里瓦特对这项审查表示欢迎。审查小组预计将在明年3月31日前提交报告。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伊朗和阿曼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已经取得进展。根据目前正在形成的方案，船只将通过伊朗控制的航线进入波斯湾，再经由阿曼控制的水域驶离。地区官员表示，相关方面可能会收取服务费，用于支付安全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本，但目前谈判仍在继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双方可能在未来几天内达成协议。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我认为我们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这条海峡，并推动这场冲突逐步回归更加正常的状态。在加沙，巴勒斯坦民众为2023年以色列空袭中丧生的100多人举行了集体葬礼。救援人员从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废墟下寻获了112名遇难者的遗骸，其中包括40名儿童。那次空袭共造成300多人死亡，据信目前仍有157人的遗体下落不明。遇难者亲属泰希尔·哈萨伊娜表示，许多家庭至今仍在等待对亲人遗体的搜寻结果。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发生3年后，我们仅找到了300多名遇难者中的112具遗体。超过1/3的人仍被埋在废墟之下，仿佛他们的遗体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SBS 综合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涉疆法案实体清单，于8月3日生效。其中新增企业涉及中国食品、医药、服装、电子元件、铝、黄金、锂、棉花等产业。美国当局表示，由于存在强迫劳动风险，将43家中企列入实体清单实施制裁。受制裁企业包括恰恰瓜子、郑州思念水饺、七匹狼服装、特变电工、山东黄金、天山铝业、白银有色、山东卫桥创业集团、湖南爱华集团、伊犁川宁生物、新疆交通建设集团、国投新疆锂业及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等。 中国商务部对美国此举表示谴责，称美国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上周，超过60000名移民从摩洛哥北部海域涌入西班牙领地休达，周六又几乎全部离开。这场大规模越境事件造成至少83人死亡，西班牙一侧72人死亡，摩洛哥一侧11人死亡。此次事件再次让移民议题成为欧洲政治焦点。周一，欧盟召开内政部长紧急视频会议。周二，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伦纳在记者会上表示，没有任何人进入西班牙本土，申根区的完整性得以维持。这是西班牙、摩洛哥与欧盟执行委员会在过去几天密切合作且持续合作的成果。美国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纵火的男子，认为他与西北部城市斯波坎周边三场山火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有关。这三场山火已导致数万人被迫撤离。37岁的阿伦·法里纳奇因涉嫌纵火被逮捕，被控一级纵火罪。目击者称，火灾发生前曾看到他跪在起火草地附近。当局表示，自周末山火爆发以来，已有700至1110栋建筑被毁。斯波坎警长约翰·诺维尔斯表示，民众主动提供线索，为警方迅速完成逮捕发挥了关键作用。
As it happens in so many critical cases,
正如许多重大案件一样，正是那些留意周围环境、保持警觉并愿意站出来提供信息的民众，帮助警方在较短时间内逮捕了法里纳奇。法里纳奇曾在亚利桑那州因重罪被定罪，他曾因过失杀人罪被判重罪，在同一案件早期，他还曾因预谋谋杀罪被逮捕。六月袭击委内瑞拉的两场地震的死亡人数已上升579人，达到6125人。这两场地震震级分别为 7.2 级和 7.5 级，导致近200栋建筑物完全倒塌，另有数千栋建筑被列为高风险。拉瓜伊拉和加拉加斯近 2.4 万人因此无家可归。拉瓜伊拉州州长何塞·亚历杭德罗·特兰表示，目前仍有约1400人下落不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5 美元、1.19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58 元人民币、5.527 元港币、22.846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早晨有雾，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5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